我们的主他不是带着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他乃是带着自己的血，为我们一次进入了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当主耶稣基督进入了圣所，他到神宝座的那里，我们说他已经得胜，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他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那我们看见说主在天上，但是他在那里是真帐幕里面做执事，他在经营，他在建造他的教会。虽然在地上人看见主好像他复活，他升天了，但是很奇妙的事情，当圣灵降临以后，有多少神的儿女好像一下子他们成了耶稣基督的一个见证人。见证人的意思就是原本主在地上，他怎么样把神的丰富荣耀借着他肉身里面把它彰显出来。今天同样的，有好多好多人，他们看起来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他们也有肉身里面各样的软弱，但是有一个点，在他们的里面有一位复活的主住在这些神儿女的里面，那他们活出来叫做一个宝贵的见证。我们今天要来看有一位国度的见证人，那他叫做腓力。我们先读一段圣经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想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。有好多人觉得主来了，他要怎么样把以色列的国能够复兴起来。主耶稣复活了，我想他们心中所想望的还是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刻。但是主告诉他们父所要做的事情，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身上。这边讲到说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神要得着一般神的儿女成为他的见证人。这边讲的见证也可以翻成是寻道者，是一个魂的寻道者。有一般人活着不是他自己在活，乃是基督在他里面能够活出来。那这个活出成了一个见证，能够把神的自己能够彰显出来。那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的里面，他们选出了有好几位，总共有七个有好的名声，他们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派他们管理这事。管理什么事情呢？管理饭食的事情。因为使徒们他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，那当时候圣徒信主的有那么多，所以有一些管理饭食的事情要选出七个执事来。今天也许我们想说，管理饭食需要被圣灵充满吗？管理饭食需要智慧充足吗？管理饭食需要大有信心吗？在神的家里面，每一样的服事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，没有说你管理饭食只是做一件事情，任何一个服事，今天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，我们需要被智慧充满，我们需要被信心充满。神要得着这样的儿女。我们看看这七位，那他们呢，拣选了司提反，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，他又拣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挪、提门、巴米拿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。我们看见这个司提反，他是被圣灵充满，他是大有信心。但是没有多久，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司提反在一个人的身上，虽然仇敌觉得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，主耶稣已经死了，但是忽然间有一个司提反出现了。当他在那里传讲一篇这么宝贵的信息，这些犹太人他们心里面受不了，他们拿石头把他打死。 但是斯提凡在那个时刻他所彰显的真的何等的稀奇，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人在那里钉他十字架，人在那里取笑他，他在那里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就在斯提凡人家用石头要打死他的时候，斯提凡在那里说，父啊，不要将这个罪归给他们。主的生命从斯提凡身上一下子好像又出现了，又彰显出来了，这是让仇敌最害怕的一件事情。今天我们看见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寻道者，当一个寻道者倒下来，又有十个寻道者被神所兴起来。今天斯提凡他为主殉道了，但是有多少见证人被主兴起，被主得着。那这边呢，他拣选有一个人叫做腓力。我们看一下当时神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，主说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要一直传出去，要传到地极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。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。众人听见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。的确，因为斯提凡他的殉道这件事情，从那里开始，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大受逼迫。但是神非要借着这样的逼迫，实在他要做一件事情。也许圣徒们在耶路撒冷有这么多，他们可以天天的剥饼，他们可以在殿里，他们可以在那里敬拜，他们可以在那里凡物公用，有好多事情，圣徒们过教会生活是很享受的。但是到了有一个时刻，他们好像只是满足于这样子，大家和乐的在一起生活，何等的好。可是神的心意要福音能够从耶路撒冷能够传出去，传到犹太全地，传到撒玛利亚，要传到地极。所以仇敌在那里兴起攻击，教会大受逼迫，甚至斯提凡第一个他起先为主这样的殉道。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停在这里，越是逼迫来到，让神的儿女他们四散，但是四散以后呢，他们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在第五节里面讲到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宣讲基督。这个腓力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他到了撒玛利亚的地方去，他在那里宣告耶稣他是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宣告弥赛亚，宣告大好的信息。在他宣告福音的时候，有神迹奇事是一路随着神的儿女。当福音在这里宣讲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他是复活的主，我们的主他是又真又活的那一位神。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传一个道理，不是传一件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我们在这里宣讲基督，所传讲的是一位活的基督，他已经复活了。今天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，今天主他在地上曾经怎么样大有能力。我们传讲基督的时候，有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传讲基督的时候，在人的里面有一个大的改变，有事情会发生的，捆绑会得着释放，今天在疾病中的得着医治。我们看见这边讲说，那些瘸腿的、那些瞎眼的要看见，不单只是肉眼的瞎眼，有好多的时候人活在黑暗的里面，没有办法能够看见神的荣耀。当基督被传讲的时候，你看见多少人眼睛一下子开了，看见了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。有些人没有办法起来行走的，在基督被传讲出来的时候，一下子得着了一个力量。有好多神迹奇事，有好多圣灵的工作， 我们看见福音能够传出去，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。当人没有得着基督的时候，不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愁苦。今天世界上的一切不能真正叫人的心得着满足，地上的水喝了还要再渴，地上的东西你得着了，你里面只有一个更大的饥渴，你发现没有办法得着满足，里面有多少的痛苦。因为人生不过是这么的短暂，地上一切事情让没有永远让我们来摸着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活的主在里面的时候，里面没有喜乐的。当基督被传讲，当主他的自己向我们显现，当我们里面一下子得着了生命的活水从我们里面是涌出来的，一直涌到永生，当我们遇见了主，我们知道人生的意义和价值，我们知道今天神创造我们为着他的荣耀，为着他的旨意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城里呢就大有欢喜，感谢主，神得着腓力，他到各个城里去，他在那里宣讲基督，在那里宣告弥赛亚，在那里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那我们在今天呢，我们特别来读第八章，好，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第40节。那在这段圣经当中，他讲到腓力，腓力这个人，他不单是一个宣讲基督、到处去传福音的。我们看见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复兴，有这么多人他们蒙恩得救。我们也知道，当圣灵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这么多的神迹奇事，基督的自己被传讲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看见有好多人得救，一定有很多需要栽培、需要建造，那整个教会需要怎么样被建立起来，我、哦、那个忙得不得了啊。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复兴的光景的里面，诶，神打发腓力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带领。那我们这段稍微长一点哈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是使徒行传第八章26节到第4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比就起身去了，不料有一个埃及阿伯人，是个有大权的太监，在埃及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，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他说，没有人指教我，怎能明白呢？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经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卑微的时候，人不按公义审判他，谁能诉说他的世代？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。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？是指的别人呢？腓力就开口，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哪、啊、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于是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从水里上来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地走路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，他走遍那地方，在各城宣传福音，直到该撒利亚。那这段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圣经，那特别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国度的见证人，他叫做腓力。虽然他被选出来是做什么的呢？是管理饭食的。所以我们看实在是很特别，司提反我也没有看到他真正在管理饭食，他传了一个这么宝贵的信息，为主殉道了。那这个腓力呢，他到处去传讲福音，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，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， 他在一开始说，有主的使者对腓力说，起来向南走，往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。他特别讲到说，那路是旷野。腓力他在撒玛利亚的地方正在那里工作，那个工作很有主的祝福，工作很有圣灵的带领，而且呢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复兴。当他在那里的时候，我想他一定想到说，有好多好多的事情需要做，还有好多地方这个福音需要传扬，好多圣徒需要被建造。但是一下子主的使者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个带领，告诉他讲说，起来要往南走，要到一个路上去。当我们常常听见或者里面有一个感动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在思想上常常我们觉得这好像不合逻辑啊，我们有我们的一套逻辑，今天那里有这么大的复兴，却要往旷野去。那个地方是旷野，可能也没有太多的人，没有什么人啊，在旷野能够有什么工作呢？但是腓力，第一个，他对于圣灵他是一个敏锐的。今天我们信主，有的时候信主了好多年，到底我们知不知道主在我里面是那么的真实？你有没有曾经得着主的话，尝过善道的这个滋味？这个善道就是 Rhema， 主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主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，这是非常非常奇妙，非常甘甜，非常宝贵的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，我们的主他是活的，他会向我们说话的，他会带领我们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需要活在主的面前。那这不是只是圣经上讲，不是一些弟兄姊妹的见证，今天对我们来讲，这是非常真实的，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。常常我们与主交通，哎，圣灵会感动我们，圣灵会启示我们，会带领我们。那这个是非常宝贵的。今天我们不是指望哪一些人，好像这些人他们有先知的职分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去问问他，哎，你有没有什么主的话告诉我一下。不，今天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都可以来到至圣所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都可以来得着主的话，这个是何等的宝贵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见说，在主的路上有一个使者对腓力说，当腓力听见了以后呢，下面第27节说，腓力就起身去了，他就起身去了，好像没有什么经过太多的逻辑的推理，或者是在那里考量来考量去，他就起身去了。这是一个顺服的生命。当我们听见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带领，我们里面愿意顺服。虽然照人来想，那边在撒玛利亚有这么大的复兴，有这么多的工作，的确是主的工作，但是说你往旷野去，他就顺服，他就起身去了。去的时候他也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为什么要到那里去。哇，这个顺服的生命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看见腓力他是一个国度的见证人。我们看见了，我们也知道，我们也要回到里面摸着说，的确主在我里面真的是何等的奇妙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晚餐的时候，那天我和我姊妹，我们本来已经计划好晚上要去看望，要看望谁，我们都谈好了。那天就在吃完晚饭的时候，突然我里面有一个感动说，有一位姊妹好像主有感动说，我们是不是去看她。但是呢，从人来想呢，那个姊妹她在别处聚会的，她就有一次曾经来到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认识，也不是很熟悉。然后他又一直在别的地方聚会，你说去看他也觉得怪怪的。但我跟我姊妹讲说，为什么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一个感动。那后来我们就说，好吧，有感动那就去啊。所以就着人来想，好像有点不好意思，或者说有点说不过去。但是那天晚上当我们去的时候，那个姊妹门一打开看见我们，她就开始哭了。她就讲说，她遇到一个好大的难处，他很想找我们交通，可是他也同样的，他觉得说跟我们那么不熟，他也不好意思来找我们。他在那里祷告， 说怎么办怎么办，哎，就在那个时刻一下子他看见我们了，所以我们陪他一起祷告，跟他一起有交通，好像从那个难处里面，当他正有一个需要的时候，有人把主的爱，把主的关心，把主的同在带一点给他，让他得着力量。弟兄姊妹，有好多时候的确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有一颗心说，主，我们愿意跟随你，无论带我们往哪里去，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主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，这不是一件好像很特别的事情，其实主是天天时刻他乐意与我们同在，他要这样子来带领我们。在腓力的身上，这个的确他是一个宝贵的见证人。那在这个见证里面，当主的使者这么告诉他，他就立刻起身，好，他就取身弃了。那下面这两个字在圣经我们读的时候，常常读到不料，非常非常的宝贵。那这个不料就是说，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的，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的，他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的。当神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也许我们并不明白，他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所爱的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不是从头脑分析里面来接受来顺服的，亚伯拉罕就去了。我们看见腓力他就起身，他就去了。所以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不料，也就是说我们人还是有我们原本的想法的，我们是会有我们自己的看法的。但是当我们说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他是我们的主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，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下面事情所发生的，这叫做不料。那这个不料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，是我们没有这样子想过的，我们也没想到的事情，结果就发生了。不料有一个公羊，他的两个脚扣在那个稠密的树丛的里面，超过人所能够想象的，神有预备。在耶和华的山上，耶和华以勒，在耶和华那里他有预备，我想更超过所有人类所能想象的。那一个不料还不是一个公羊是神所预备的，乃是说神为人类预备了他的儿子，为我们预备了他的儿子，成为那个更美的祭物要为我们献上。那这个不料是超过所有人类所能够想象的。直到今天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对神的儿女，这个不料是太宝贵了。我们何等的盼望每一位福音朋友，你能够来认识，不料神预备了，神差遣了他的儿子，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事情，叫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。这边讲到不料，他说有一个埃提阿伯人，他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，他在一个埃提阿伯女王的手下，总管银库。今天你什么东西交给人家管，就看你对他是不是能够信任他，能够把这个银库交给这个太监来管，表示他是非常非常被看重的。我记得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，在一个小小餐馆里面打工啊，到了晚上，我后来常常有的时候是做晚班的哈，然后那个老板呢，他说这个收银的这个库啊，他交给我来管理，然后他有一个小小的银库教我怎么打开。哎，那个是很荣耀的事情哎，因为老板愿意说这个银库交给你来管呢、啊。不过虽然不过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餐厅哈，那这个太监啊，他是这个王，他把他的这个银库交给他来管理，所以我们想象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那这个埃及阿伯，也就是这个伊索皮亚哈，所以今天非洲伊索皮亚，它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，和其他这么多不同的宗教里面，我们相信这个太监最后怎么样被主得着，把福音能够带过去，这是非常宝贵的。那他是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，我想他们来讲能够到耶路撒冷去，那里有神的诸约，神的律法，在那里是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，的确神在那里好像像犹太人的显现是那么的真实，那么的宝贵。曾经所罗门王他把圣殿盖好了以后，有多少的人他们要来到那里， 这些外邦人啊，他们也觉得稀奇，他们要来那里来，好像来朝见，来认识一下。那这里有一个是太监，他里面有一个渴望，也要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到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呢，他在那里礼拜去了，现在回来，他里面真的有一个渴慕，他在那里回来的路上还在读以赛亚书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哎呀，真的是有圣灵的启示，有圣灵的光照，在新约把旧约好多的奥秘，好多人所不明白的，有好多的解开。但是今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太监，他渴望到耶路撒冷去，能够认识，能够礼拜，能够敬拜这位神。可是我想他回来的时候，他的心还是没有满足的，他里面还是虚空的，他并没有因为去到了耶路撒冷，去到了圣殿那里，看见这么多人他们在那里礼拜，他里面就得着了，他事实上是没有得着的。所以我们从后面看他后面的改变，我们知道他回来的路上，他里面仍然是空虚的，仍然是不满足的，但是他在那里追求，他在那里读先知以赛亚的书。这个是他坐在一个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车的上面，我相信可能是一个马车啊。你想这个马车在旷野的路上哗啦哗啦这样跑过去，今天呢这个菲利他可能是两条腿在那里，但是呢往这个旷野的路上要能够和这个太监能够碰在一起，这个是非常奇妙的。若是他稍微耽误一下，当圣灵在那里指示他的时候，你要起来，你要去往旷野的路上，他若是稍微犹豫，稍微等待，稍微说我再去预备一下什么东西，可能他就错过了这个时机。今天我们跟随主要把握这个时机，当圣灵吩咐我们，圣灵向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要像腓力一样就起身去了。他是那么的绝对，这样子顺服主的带领。所以呢圣灵对腓力说，你去贴近那车走。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，他就贴近那个车，跑到太监那里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，便问他说，你所念的你明白吗？这一个太监他实在是渴慕的，他念以赛亚的书，他念的时候他里面是不明白的。所以腓力问他说，你念的时候你明白吗？他怎么回答说，没有人指教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没有人指教我，没有人告诉我。我们看见很多人说读圣经白纸黑字每一个字都认得，好像不是哪一个字你不认得，可是呢这个圣经是非常奇妙的。若是没有圣灵的开启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他读了半天，他分析了半天，你知道他分析出来的东西，你知道他没有明白，他没有读懂啊。但是今天很多甚至不认识字的，有人把圣经讲给他听，他能够认识，他能够明白圣经，远远的超过那些有学问的，那些有智慧的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神的话的明白，不是从我们的头脑，不是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来明白圣经的。他说若没有人向我讲解，那一天这一个太监他还没有认识，他还没有得着的时候，是的，福音需要有人来传的，若是没有人来传讲，没有人能够来听见，没有人有一条路能够来相信。所以我们说看见腓力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，在这个机会当中，这个一下子可能就错过了，但是呢他能够贴近车里面，他能够知道说这个太监他在读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大约700年，这么久以前所写的一卷书。所以我们说圣经是非常奇妙的，一卷书经过了1600年这么长的时间来写作，它有几十位，大概40位不同的作者，那每一位的作者从君王到渔夫到各样的人都有啊。经过这么长的年日，全人类的历史当中没有过一本书能够这样子有一贯性的，从主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的时间，先知以赛亚当他描写到主这位弥赛亚要来到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子，他要经过什么样的事情，那么的清楚。这个预言若不是神在那里漠视 人不可能写出来的。那这个太监他读的时候他不明白，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。他所念的那段圣经，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他所念的在第53章，53章特别就讲到山的儿子，他怎么样没有加洗美容，他怎么样形容枯槁，他像那个根出于干地，没有什么好叫别人能够来羡慕他的。但是我们读到53章，我们知道这里所讲的就是讲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当他讲到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他讲到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着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着医治，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啊。主耶稣他的确为我们受了刑罚，为我们受了所有的审判，今天我们里面得着了平安，我们能够与神和好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。神把我们里面一切因着人犯罪堕落里面所有的恐惧把我们除去了，因为所有的代价已经为我们付上。因他受的刑罚，今天我们得着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今天我们得着了医治。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看见有这么多人得着释放，有这么多人得着医治，有这么多人里面得着一个说不出来的平安和喜乐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。我们的心感谢主。他下面在这边讲到说，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我们的主他真的像羊羔一样，他没有为自己在那里辩服，他是一个最冤枉的，因为他是没有罪的，因为他是完全圣洁的，但是却在十架上担当我们所有人类的罪，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圣经上讲说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，这位神的儿子是这样圣洁公义的主，是他被挂在木头上。所以我们讲说这是一个最不公平的一件事情，因为全人类只有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，只有他是那位义者，但他愿意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，只有他是那位圣洁没有瑕疵神的羔羊，但他却为我们被杀，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。但是主的生命是一个顺服以至于死的生命，在这边讲到说羔羊是默默无声的，主没有为自己来辩论，主没有为自己来求什么，主被牵到宰杀之地，他为我们一次将自己献上，他成了那个赎罪祭，他成了那个燔祭，他为我们献上，买来了赦免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主！今天我们读到这些经节，我们觉得哇，这是非常的清楚。我们一读到以赛亚书，我们常常被主的灵来感动。以赛亚怎么会在主前那么几百年的时间，他就看见主耶稣基督的受死？但是在这个时刻，我们知道这个太监若没有圣灵的开启，若我们里面还不清楚不明白的时候，他不过读一段过去在旧约时候好像有一位先知曾经写了这么一段话，他不晓得说这个到底是写的是什么。当他所念的是这一段的时候，太监对腓力说，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？是指的自己呢？是指的别人呢？当我们一读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叫我们明白说这段话就是指着主说的，所有圣经里面先知所写的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，所有的预言的中心是指着耶稣基督，预言的本身是耶稣基督。他说这话到底是谁指着谁写的呢？是指着自己呢？难道是指着以赛亚这位先知吗？还是指着别人？到底是指着谁呢？因为以赛亚书是主前那么几百年前所写的，到底跟现在跟我们什么关系呢？感谢主，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腓力从这经上起，从神的话里面他来传讲耶稣。今天我们传福音原不是传自己，我们是传耶稣基督是主。 他从神的话里面在那里传讲耶稣。我们前面看见他在各个城中宣讲基督，在那里宣告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是弥赛亚，在这里从神的话宣讲耶稣。当他把神的话一解开的时候，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奇妙的，从不明白到明白。有的时候我们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，曾经我们多少时候的确也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时候遇到我们说这特别大头脑的，好会分析，好喜欢跟你辩，他来参加读经聚会可能就带着一个要把你辩倒的这种感觉哈。哦，他也很认真的读。这有一位跟我们一起读经啊，他比谁都认真，读了大概有5年，他就是不信，他每一次来大家辩啊辩啊。但是后来神真正拯救他了以后，他回来做见证，他特别从别州飞回来受浸。他说我也不知道，这每一句话跟我从前听到的都是一样的，但是今天我忽然明白过来了。这个过去当不管谁跟他讲，不管他自己在怎么读，不管他怎么跟人家辩的时候，这些话他不明白的时候，同样的这些话，他说我忽然明白了。他明白过来，其实他生命改变了，其实是主一下子进到了他的里面。这个信是很奇妙的，你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信的，但是信又不是很抽象的，信就是一个接受。当你拒绝的时候，你听到再好的你不愿意把它吃下去，你不愿意把它接受进来，这些再好的跟你是没有关系的。所以这个腓力他可以传讲耶稣，他可以把圣经把以赛亚书解明给他看，圣灵在那里做工，来感动人的心，来预备好处。圣灵能够做好多好多的工作，圣灵预备腓力，在这么巧，你说好巧哦，他在这个旷野的路上，我想他说怎么会碰到一个人在这个旷野啊，没有什么人在的地方，他怎么会碰到他？他好巧的一件事情。也许我们得救，我们觉得好巧，怎么那一天我走在路上，有一个人把单张给我，向我传福音，好巧，我有一个同事，他怎么就跟我这个死拉活拉把我拉到教会里面来了？好巧啊，我有个亲戚，哎呀，他就是喜欢跟我讲耶稣。我们觉得有好多事情好巧啊。今天我遇到一件好像很不顺利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他怎么来安慰我，他把耶稣基督带给我。弟兄姊妹，也许我们觉得好多好巧的事情，但是事实上圣灵在那里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工作，是我们的神他能够调度万有，他能够从一个很复兴的里面，从撒玛利亚当中把腓力带出来，然后把他带到旷野去来遇见这个太监，为了要拯救他。今天我们说我们能够坐在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因为神爱我们，经过多少的人好像是神所打发的要把福音传给你。今天有多少的机会，多少次我们看见神在那里 一直做预备的工作，直到今天我们说我们坐在这里感谢主，这不是偶然的。今天我们能够一同来敬拜，这也不是偶然的。我们知道神在凡事上他在那里居首位。当这位太监他里面心愿意打开一点，信心就是我们愿意接受，其实我们的心好像开一个小缝的时候，圣灵就那么急切的要赶快进来啊，要把永远的生命来赐给我们，要把这个这么大的福分来让我们得着，这个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的。但是信又是这么简单，当我们说我愿意相信，我愿意接受，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，接受他所做的一切，今天我能够有份，就是为我做的，感谢主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。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太监，虽然他里面有一个渴望寻求，可是他可能不明白，他从耶路撒冷回来，他可能还是空虚的，还是迷惑的，还是不明白的。他读以赛亚书，他没有办法进入，他不晓得写的到底是谁，是指着以赛亚呢，是指着别人呢？但是现在他里面笃定了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他里面满足了，他里面知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。 是他的拯救。当他一信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蒙了拯救，他的罪得着了赦免，他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他不再走在过去的路上了。整个来讲，这是一个神的儿女，这是神所应许我们的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感谢主，今天救恩要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为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耶稣基督尝了死味，为着我们每一个人，他付了代价。而今天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，我们要，我们接受，我们就会得着。当这个太监他生命改变了，其实我们就不能称他是太监了，他是一位弟兄啊。那这位弟兄他下面呢就讲说，二人正往前走，到了有水的地方，太监说，看啊，这里有水，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？腓力说，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。他回答说，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哇，这段非常的美。他们就走在路上，他看见说这里有水，他要求为他施浸。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很奇妙哈。可能腓力还没有带他这个进前班，也还没有跟他讲好多好多的事情哈，他就说我受浸有什么妨碍哈。他们看见有水的地方，在这边我们看见受浸的条件就是一心相信，你是不是真的信了？那这个信什么呢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基督，他是永活的神。当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已经从死里面复活，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，他不是一个道理，他不是一个宗教，他不是一些外面的事情，他是一位活的主啊！他为我们付的一切的代价，今天叫我们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我们的心感谢主。这一天当这位弟兄啊，不叫他太监了哈，这位弟兄他说，我是一心相信啊，他真的相信了，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如是他们吩咐车站住，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，腓力就给他施洗。施浸或者说我们受浸，并不是说我们好像被要求说要来做一件事情，受浸是一个见证，见证到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的时候，不单他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不单他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在十字架受死，我们都在他的里面，他不单是我们的代替，他也是我们的代表。当他死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他的里面。这件事发生差不多在2000年前，但是呢，当我信的时候，我和主的死竟然能够有份，他死我在他里面和他一同死了，他埋葬的时候我在他里面和他一同埋葬，主耶稣基督复活我在他里面和他一同复活，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一信的时候，你发现说我的生命为什么有一个何等奇妙的大改变，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从前那个受辖制，从前那个痛苦被捆绑的生命，一下子我们说我们得着了释放，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能够活出来。受浸是做一个见证，我们不是在受浸里面我们才好像与主同死，今天不是因着这个死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，在死水的里面我们是做一个见证，见证十架主所做成的是那样的伟大，直到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么大的一个功效。当我们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哈利路亚，我们与主一同的复活，主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。这是讲到受浸，今天下午就有受浸聚会哈，我们宝贵，我们一起欢喜，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事情，是主所为我们做成的。今天有神的儿女，他们在水里面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也在仇敌的面前，在那里做见证，在那里宣告主的得胜，仇敌在他们身上再也没有任何的权势，没有任何的地位，因为我们受浸归入基督，我们乃是迁入了爱子的国度。我们在这里看见腓力他把福音能够传给这个太监，当这个太监受浸完以后，神就把腓力提了去，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，太监再也不再见他了，就欢欢喜喜的走路。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那么奇妙，是主打发来的，把福音能够传给他，但是当腓力被提去了以后， 我们没有看见这个太监到处去寻找，那么紧张，怎么搞的这个不见了。他欢欢喜喜的，因为这位主不在外面，这位主在他的里面。他为什么欢欢喜喜的呢？因为他带着主回去了。原本他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路上，他里面是没有欢喜的，因为他没有找着。但是这一个时刻，他里面欢欢喜喜的，因为他找着了这位主，这位主在他的里面，不是在他的外面。他欢欢喜喜就回去了。那我们看见后来有人在不同的地方走遍那地，看见腓力在那里各城宣传福音，他仍然在那里跟随圣灵的带领，他仍然在各个地方把主的道，把福音能够传扬。今天我们看见主所给我们的吩咐，从圣灵降临开始，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，叫我们看见福音不能停在耶路撒冷，要传到犹太全地，要传到撒玛利亚，下面讲说要传到地极。今天主把这个托付要托在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去把福音能够传出去。我昨天接到有一个 email 从一个牧师发给我的，我想前两天在11号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在新闻上有看见，在60号公路彭莫纳那个附近，有一个车子上面载着五个年轻人，结果呢发了一个很大的车祸。那这个五个年轻人当中有四个他们这个死了哈，那这个牧师这四位呢都是他们教会的年轻人啊。当他写的时候，他讲到说那天早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，两个当场就死亡，然后另外有两个直到下午2点和4点哈。他说他们和这些父母一起在教会在祷告，到最后一个一个坏的消息，好像他们的眼泪都流干了，忽然之间好像他们所爱的一下子就不见了，他们里面很难去接受。但是当我们的弟兄这位牧师在安慰，在和他们一起祷告，他说他里面自己有一个感觉，我们每一天活着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我们的尽头来到，但是呢每一天活着好像是最后一天活在地上。我们有多少的机会我们不晓得，那一天那个太监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若是擦身而过，他可能永远就灭亡了，他永远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救恩。但是腓力他把握着那个机会，他把福音传给他。所以我们看见说这四个年轻人，他们忽然之间这么年轻的时候，他们一下子就不在了。有一首诗歌讲到说，你赐给我生命，使我能将它献给你。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，你赐给我气息，使我能赞美你的圣名。若我能活长久，或今日号筒吹响，我要为你活，我要为你活。我们盼望这样是我们的一个心愿，主把生命气息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能够一同来赞美他，趁着还有今日，我们能够一同来追求他，一同来侍奉他。我们看见福音是必须要被传出去的，我们每一位都要成为主的见证人。那这个见证人跟随圣灵的带领，成为羔羊无限量的跟随者。那这样的见证人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，这样的见证人把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传扬出去。今天这个世界需要福音，我们四周的朋友他们需要得着这位救主，我们愿意好不好，主在我们的里面来呼召我们，叫我们每一位我们都愿意来跟随他。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320首。跟随，跟随，我情愿跟随耶稣。愿我们唱的时候，我们从里面真的听见主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召，我们愿意跟随他。请弟兄为我们弹一句，我们就来唱。Thank you.
我情愿跟随耶稣，不论走何路，我是平坦道路，或是崎岖在途，既有救主亲自相扶，我就不驻足，一路跟随耶稣直到今天父。跟随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我往何处，我必跟随主。跟随我愿跟随耶稣，无论你我何处，我必跟随主。
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与主来相会，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机会。今天我们能够听见主向我们说话，向我们发出呼召，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机会。我们跟随他，不是等我们年老退休，不是等我们到达一个时刻，我们地上都东西我们都已经够了，我们好像我们到了那个时刻，我们说我们再来跟随主，不是的。当我们听见主在我们里面的呼召，我们宝贵，这是主给我们的机会，他要把他的丰富，把他的自己来赐给我们。今天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，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可能也寻找这个寻找那个，也许我们走这个走那个，也许你正在旷野的路上，你觉得枯干，地上没有什么叫你得着满足的，这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但是今天遇见有福音在这里传讲，以赛亚书所传讲的那一位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你能够来到这里绝对不是偶然的，就在今天你能够相信他，接受他，你就得着了永远的生命，得着了所有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，所有罪得赦免，叫我们与他永远的旨意有份。好吧，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哈，我们盼望说我们当中若是福音朋友的，你愿意相信接受主，你可以站起来唱，你可以勇敢的站起来唱。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然后弟兄姊妹，如果说主在里面真的是你愿意说我愿意跟随耶稣，这不是别人的要求，是我愿意来跟随耶稣，感谢主，你也可以站起来唱。好吧，我们从第一节再唱到第三节，那我们一起祷告。
我今天